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仆人救主耶稣基督的智慧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的是其中的35节到40节。之前我们所学习1到12节是主耶稣以凶恶圆户的比喻指责犹太领袖们。那么13节到17节是主耶稣巧言答复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有关纳税的盘问。18到20节是驳斥撒都该人有关复活之事的错误的观念。然后28节到34节，主耶稣回答了文士有关最大的诫命的这个问题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35到40节，这其中的35节到37节是询问群众有关基督的问题，38到40节是教训群众要防备文士。我们今天要一同来看这一段圣经经文，请您将圣经打开，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十二章。马可福音十二章35节到40节，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就问他们说：“文士怎么说，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”大卫被圣灵感动说：“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”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众人都喜欢听他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：“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筵席上的首座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”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马可福音十二章35节到40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35节，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就问他们说：“文士怎么说，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”弟兄姐妹，这里的基督原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。主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于是问他们这个问题：文士怎么说，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一般人只注意基督之外的种种问题，但是主耶稣他关切我们对他的认识，因为这是问中之问题，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。人所以对许多事物满了疑问，起因乃是由于我们对基督不够认识。一般人所注重的可能是政治、信仰、律法、字句等等的问题，却是忽略了基督。没有基督的政治、信仰和律法、字句都是虚空的虚空。所以世人最重要的问题乃是对基督的认识，唯有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使徒保罗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情愿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所以他定义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弟兄姐妹，这对你我是何等重要的提醒。但愿我们都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情愿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 我们定义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主耶稣在这里，他在殿里教训人，问他们说，文士怎么说呢？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36节，大卫被圣灵感动说，主对我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这里的被圣灵感动，原文的意思是在灵里。法利赛人仅能够根据先知字面上的预言，知道那要来的弥赛亚。弥赛亚就是基督的希伯来文，意思是受膏者。知道那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但是却对大卫被圣灵感动之下所写的话，他们不求了解。那么这里的主对我说，第一个主是指耶和华神，第二个主是指弥赛亚。那么所引到的经文的要义在于我主这句话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这记载在诗篇110篇第一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有在灵里借着神的启示，才能真正认识耶稣基督，这是以弗所书3章第5节所告诉我们的。37节，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众人都喜欢听他。的确，弟兄姐妹，这也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对于这位奇妙又全备的基督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呢？但愿主也来向你我每一个人发问，而我们是否真的认识呢？弟兄姐妹，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说出他降卑人性的一面；基督是大卫的主，说出他荣耀神性的一面。按照肉体来说，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；按照圣善的灵来说，基督又是大卫的主。这也记载在罗马书1章3到4节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。弟兄姐妹，这里主耶稣提醒要防备这些文士们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。长衣呢，是文士执行宗教职务的时候才穿的衣服，是白色的，带有坠子，长及脚背的麻布长袍。主耶稣乃是在责备他们，不应该平时也穿起来来显耀自己的身份。不单单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他们也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，也就是喜欢在公众面前被奉承、被恭敬、被尊重。弟兄姐妹，凡做事只为叫别人看见的，就是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这是马太福音6章1到2节、第5节跟第16节对我们的提醒。宗教徒只喜欢显扬自己，捐钱、做见证、服侍、讲道、写书等等等等许多属灵的善行，恐怕许多人的动机也是为着贪图虚浮的荣耀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更多去查看自己的内心，让我们不是为着得人的称赞、得人的奉承和尊重，而是应当要彰显上帝的荣耀。这也是腓立比书2章第3节对我们的提醒。39节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、筵席上的首位。高位是指在会堂前排的座位，通常是留给最有地位的人，所以这也象征属灵的地位。不单单是会堂里面的高位，也喜欢筵席上的首位。筵席上的首位象征的是属世的地位，所以又喜欢属灵的地位，又喜欢属世的地位。这是主耶稣提醒的，要防备这样的文士。教会领袖最大的试探来自内心，喜欢被人高举，在人群当中彰显自己的重要性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更多的省思自己的内心，求上帝挪去这任何不讨他所喜悦的事。弟兄姐妹，凡是在教会当中介意名分地位的人，常常就不能做好服事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服事，挪去我们所喜欢的属灵的地位，或者是象征属世的地位，因为我们都是上帝谦卑的仆人，服侍主，服侍人。四十节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说到这些人，他们不单单喜欢象征属灵的地位和属世的地位，他们竟然是利用寡妇容易上当的特性，从他们这些无助无告者身上榨取金钱的赞助，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并且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是指外表维持一派虔诚的模样，以掩饰他们贪得无厌的罪行。而主耶稣说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这里的寡妇代表无依无靠、容易受到欺压的信徒。宗教徒常常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，用花言巧语诱惑这些老实人的心，以达到他服侍自己肚腹的目的。这是上帝所厌恶的行为。宗教徒喜欢装作金钱属灵的模样，牢笼无知的妇女，叫他们甘心乐意献上钱财。这等贪恋钱财的宗教徒被引诱离了真道，主判定他们要受的是更重的刑罚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弟兄姐妹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烙印在我们的心中，行在我们的生活中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。下次同一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地大物博，十数间的神学院校只能算是杯水车薪。为舒缓各地教会缺乏传道同工的情况，不少神学培训中心、基督教培训班便应运而生。除了培训全职的传道人，短期培训班的内容越来越多元，包括义工培训、圣乐培训、家庭辅导培训、法治教育等，期望为教会兴起更多非全职的专业同工，一同承担教牧工作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儿女都有一颗愿意委身于教会、同心分担家事的心。愿你赐下异象，带领众教会接受合适的装备资源，兴起更多弟兄姐妹来承担教会的行政、治理、牧养、辅导、拓职等工作。愿中国教会在质与量上平衡成长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